of them by their precise and modest conversation. 那么同时你可以认出他们，你只要看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用很准确的话，而且很端庄的话，很温和的话。They avoid all evil speaking, gestures, and idleness. 他们，他们远离说别人的坏话，他们也不说笑，也不戏笑，同时呢，他们也不讲闲话。They do not swear, nor even say really or certainly. 他们从不起誓，他们也不说真的吗，或者确定吗，连这句话都是 add that to them would amount to swearing.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是 really 或者说 certainly, 好像 给人的感觉他们在起誓一样。因为主的话在山上教训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起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的敌人，就是要一般裁判所那么给他们观察他们。那这一般人是这样的一般基督徒，他们的的确确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跟随主。那不止如此，他们可以说花了好多功夫那么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里面呢，你看见很多人在种田，很多是工匠，很多是放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话语上得到教训。那么根据他们敌人的见证，弟兄们，请你听啊，他说你几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没有把整本的新约把它背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是红衣的小民，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都装着一本新约。外面他们可以逼迫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本每一个人几乎他们都会新约。那么有人也亲自做见证说，他们有的人甚至可以把整本的约伯记把它背过来。因为你的约伯是一本苦难的书，特别这些人是遵守忍耐的道的时候，他们无论到哪里，当他们受苦难的时候，约伯记也在他们。所以弟兄们，看他们爱慕主的话到这个地步，他们能够把它全部背过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这个影响到一个什么地步？影响到一个地步，后来呢，在罗马他们觉察到了这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你知道我们说过，这个罗马这个一般裁判所觉得这是这一般的异端呢，可以说是在有史以来他们找四个异端，这是最难办的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们说过他是历史最悠久，第二他是无孔不入，第三呢他们是标准的基督徒，他们是无懈可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影响到那个地步啊，可以说这个无孔不入。那么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得了，这样的话整个耶西别的宝座就开始动摇。你看看这些人，他们没有读神学院，这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是主的话在他们的里面。那么相反的，在天主教里面，你看大部分的人都不读圣经。那么而且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就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有一个德国的主教，他说感谢神，幸好我们没有读，我从来没有读过保罗的书信，如果我读了保罗的书信，我就要像马丁路德一样会变成头号的一般分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看见说，那个时候你越不读圣经越好，你越不读圣经，你越不知道你细节教训的错。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一班人个个都明白圣经，而且个个都出去传圣经，我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你如果知道他们出去怎么和别人谈，你看见吗？这些人不是受过训练然后说是好了你们来好好的陪谈，应该怎么陪谈，应该怎么样和他辩论，没有的。这些人他们圣经在上面，一个姊妹，一个小姊妹，你看见他能够和他们辩论，然后能够讲一些话，让你想的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影响力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震动了整个的罗马教会，震动了整个的巴比伦，震动了整个的提亚推拉。就是因为这些人，教皇下一道命令，那是1229年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想我把它说的准确一点，应该是1229年，没有错，果然是1229年的时候。你知道吗？教皇罗马教会下一道命令，说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 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为什么下这道命令？那道命令就是对于这一般人的反应。这一般人那个影响大到一个地步，现在你看见说阴间的权势受到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下一道命令说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后来他们甚至把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所以就是你想想看，今天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知道说罗马教会说不许平信徒读圣经，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班非常虔诚的弟兄们，他们没有弃绝主的道，他们把主的话藏在他们的心里。到一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影响大到一个地步，教皇不能不出来说话，教皇不能不出来讲话，教皇不能不出来做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能不出来。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就留下了一个记录，就是从此以后129年，从此以后平信徒不准读圣经。为什么？是因为这帮弟兄们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他们不是飞来贴飞吗？你能说他们不是？感谢主，大门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他们有没有皇帝，有没有贵族在背后支持他们？没有。他们有没有世界的力量和财富在他们背后？没有。他们反而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飞来天飞不是个道理。如果在这里你能够看见有这一般的弟兄姊妹，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的心里，哦，弟兄姊妹，那个力量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忍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想象得到吗？弟兄姊妹，这一般隐藏在山谷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无声无秀，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这一般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的影响到一个地步，罗马这个教会必须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虽然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但是就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主为他们开的时候，连罗马教会想去帮他们都关不了，他不能管他。那么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些比较明确的数字，我想我们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清楚。大概是在1315年的时候，光是在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斯拉夫，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在中欧那个地方，光是波西米亚呢就已经有8万基督徒。8万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光是那个捷克斯巴那个地方，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现在是在罗马教会的管辖底下，这个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一个宗教机器。那么不要忘记，在这么大的权势底下，那么你这一帮弟兄姊妹能够发展吗？是不可能的，撒旦一定要破灭他们。但是131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了8万的这一班弟兄们。就在1315年以后，没有多久，没有几年，整个欧洲就有80万人。弟兄姊妹，我再说，是在圣帝国底下。现在呢，他们没有一个人像马丁，像伟人，像马丁路德，或者像加尔，也没有人像格里安会传福音，没有的。他们都是一个两个出去，然后把福音送出去，受逼迫不要紧，但受监视不要紧，他们还是把福音送出去了。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你看见在这里主给他们开了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我们几年之内就已经是80万人。到的时候，如果你要从德国的这个，比方我们叫德国，我们 果要从德国到意大利的话，我们应该从东西向要横跨东西，然后呢到米兰，米兰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意大利的北部。那么如果你要横跨整个的德国，你要到这个米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主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你到处都是主中的弟兄们。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从德国的西部开始旅行，横跨从西边到东边，然后再翻过阿尔卑斯山，再到意大利的米兰的话，你不需要住旅馆，你每天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的家。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弟兄呢？在他的门上面有一种的暗号，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中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怪到那个时候，现在阴间的门就打开了，这些人不能够容许他们再活着，怎么可能让他们活着？所以我昨天晚上说过，本来你知道天主教他们就是用十字军东征，希望能够从回教徒手里面能把耶路撒冷拿回来，那么你看，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罪就可以赦免。那么现在他们说，为主要对付这些异端，如果你们愿意起来为主征战，结果他们果然派十字军，这一次呢不是派他去把耶路撒冷城拿回来，这一次要把这些人把他们全部摧毁。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杀他们其中的一个人，那么好了，你的罪就得到赦，你这一生的罪就得到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大的屠杀，那个大的逼迫就领导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我曾经读过最少两本这样的书，有一本书的书名叫 The War with the Saints， 就是说与圣徒的征战。你知道我们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里面不是讲的与圣徒征战吗？那你知道这个书名就叫与圣徒征战。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你读那本书的话，你看见说他们怎么样的到了一个城里面，男女老幼放火烧掉那还不要紧，那么从他一个城砍到另外一个城，那那些的这个弟兄们，他们因为在山谷嘛，所以他们只好往山上走，那么许多时候最后就死在冰天雪地底下。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本来他们有好多好多的人，到了后来有一次，你知道是三十年之内，那么天主教一个最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一次，最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付这个山谷中的弟兄们，那一次一共死了90万，三十年之内死了90万，当然90万不光是山谷的弟兄们。那么弟兄姊妹，你光从这个数目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实实在在主借着他们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就是腓拉铁碑的见证。等一等，我们有几个很动人的图片给弟兄们看，那是我们放在最后，最后你就看，你就看见说主实在借着他们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他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弟兄们，我刚才说过，因着他们结果有约翰胡斯，因为约翰胡斯，所以有马丁路德，所以有整个的改革。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好像不为人所知，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历史的史料里面，我们果然是找到了他们。所以主时代做了一件非常荣耀表白的工作。那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件事，我想这件事还是需要提的，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那就是1212年的时候，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地方 Strasbourg， 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地方有他们中间的500个人被抓，然后80个人呢就活活的烧死。那 Strasbourg 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因为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你要找的，我不能这样说，我说一点我自己实在的故事。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读盖恩夫人的东西，因为盖恩夫人的东西呢很这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主面前，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呢我们就觉得，那么所以呢我特别特别喜欢盖恩夫人的东西。 那么到了美国的时候呢，我就问一位